今天我们早上晨更来看以赛亚书第35章。这个今天早上有一点点的分享，因为今天我在读这章的时候，心里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经历。那么其实这段圣经从先知得着的默示来讲的话，就是一个预言，预言以色列人前面讲到以色列人的祸灾，这边是讲到以色列人有一天他们一定要被掳归回，讲到被掳归回的喜悦也好，讲到被掳归回神的一切的荣美也好，是讲到这一点的时候，但是今天有很多人不善是自己被掳，也没有善识到说这是神对我们一个爱的管教，而且也没有经历到说被掳归回的那种喜悦，所以呢，有的时候读这段圣经那种感触就比较少。今天有很多人读圣经只把圣经当作一套道理在看，我常常这样讲过，圣经讲的都是事实，一个是过去发生的事实，一个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实，一个是将来要发生的事实。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把这一章圣经变成个道理在那边讲的时候，对我们是没有意思的。什么叫知识？就是知识就是一套学问，学问是什么呢？学问就是套道理，还是这样。今天有多少人读圣经把圣经的事实变成道理？假如是事实的话，那我们就看这个事实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事实的光景是怎么样。我今天从这个角度跟大家来讲的时候，第一个我要跟大家思想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人生行走这条在世寄居的岁月，不信主以前不讲，信主以后，你有没有感觉是生活也好，这条世界的道路也好，我们信了主以后走起来，有的时候感觉像旷野，有的时候走的时候感觉像旱地，有没有？没有办法滋润，没有办法得到满足，啊，是不是啊？什么叫旷野？旷野是没有供给的，这个就是一个荒芜的地方。什么是旱地？旱地是个不能够出庄稼的地方。假如就我希望在读每一段的圣经里面记载的时候，我总希望把这样一个圣经的记载，从一个事实的角度来看我们自己也好，看别人也好，那我们对神的心意会比较多的体会。那第一个我在讲说，很诚实的讲 ，honest， 我们来讲，不信耶稣的人，我们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生活里面会有这些所谓的旷野啊，或者所谓有干旱之地。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老实讲，在我们的生活生命的里面，有没有这样像旷，好像到了一个旷野的地方，好像跑到一个什么呢？跑到一个干旱的地方一样，那样的无奈，那样的痛苦，那样的没有滋润，没有安慰，没有什么，有没有？假如有的话，那我们去反省，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上帝给以色列是带到一个流奶与蜜之地，为什么到最后神的百姓的生活，他们在世的寄居的岁月，好像是在旷野，好像是在干旱之地呢？一定是神给先知以赛亚看到的祸灾的里面，神的百姓或者我们最近信耶稣的人，我们生活里面我们所有的一切就是那个祸灾的人所行的结果，让我们遇到了到最后怎么样的流奶。信耶稣应该有平安喜乐，怎么信耶稣到最后会变成是旷野，会变成是干旱之地呢？假如我们看不见我们的祸灾，那么我们在干旱之地，我们在这个旷野怎么样呢？我们在那里只有埋怨，我们在那里只有怎么样呢？我们在那里只有痛苦，我们就在那里呻吟怎么样呢？怎么有可能必然欢喜呢？沙漠也必快乐呢？怎么有可能呢？这个没有经历就是没有经历，有经历就是有经历，这是没有办法的，不是道理懂不懂，懂或者不懂的问题。我举件事情来讲，假如以色列人被掳是一种旷野，以色列人被掳是一种干地的话，就像那些在加巴洛河边聚集，他们说若是我们忘记耶和华的恩惠，我们宁愿忘记手中的技能， 他们在被掳之地没有办法敬拜神，他们在被掳之地怎么样呢？这个在拜偶像之地，在巴比伦，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才经历到说没有办法那样释放的可以敬拜侍奉耶和华神，对他们是一种很大的痛苦。以后他们慢慢慢慢思念回想耶和华，在他们这个民族，甚至在他们被掳保守，他们一直在巴比伦的生活，他们在那个地方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怎么样的慢慢慢慢他们开始心里面，因为又把耶和华神装在他们心里，虽然他们的人还在什么，他们的人还在巴比伦，他们的光景好像还是在旷野，好像还在干旱之地，但他们怎么样，他们里面就已经开始有一种雀跃。所以等到古利王一讲说好，你们可以回你们家乡的时候，怎么样呢？有些人就回去了。我再说，不是每一个人都回去，出埃及是每一个人都离开埃及，圣经里面记载得很清楚。但是离开巴比伦，不是每一个人都离开巴比伦，有些人就一辈子愿意在巴比伦做奴隶，有些人就一辈子愿意在巴比伦，对不对？他们已经习惯那边的生活，他们已经习惯那边的什么，就是没有神也没有关系。但是有一群人怎么样呢？旷野跟干地，因为他们思想耶和华，因为他们悔改，因为他们相信接受了神对他们生命里面的安排，所以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就开始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我觉得这是真实的。你知道哈，很多人知道我到美国不是我心甘情愿，但是也是没有办法。我到美国为什么会到美国呢？我那时候根本不要在，我就算是怎么样 国民不要了我也不在。但当我想到说，假如这是神在我生命里面要我学的功课，假如神因为在我过去在侍奉里面还有很多的东西没有办法学得会，神一定要我被掳的话，假如美国是我的属灵的巴比伦的话，我要不要顺服？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顺服。我顺服以后怎么样呢？哇，功课慢慢慢慢的学，学会了以后怎么样呢？学会了以后，这个巴比伦不是我久居之地，所以怎么样呢？我里面一个想要归回，或者相信神要让我归回的这个意念非常的强烈。等到有一天，慢慢慢慢，这个借着 interview， 借着宣誓，借着什么，一天天归回日进的时候，怎么样呢？我里面那一种的雀跃，我稍微体会一点点这边的感觉。沙漠也必快乐，像玫瑰花开花，像玫瑰开花。今天有很多人离开巴比伦是很痛苦的，但今天也有一些人离开巴比伦是欢喜快乐的。这个差别在哪里呢？这个差别就是，哪怕这是旷野，哪怕这是干地，因为在干地在旷野之地心里面有一种的悔改，因为在干因为在旷野，因为在干旱之地怎么样呢？因为它里面又开始完全的把耶和华上帝摆在他的心里面的最重要的地位的时候，怎么样呢？神的荣美，我们神的荣美，黎巴嫩的荣耀，加密和沙伦的华美，慢慢慢慢怎么样呢？慢慢慢慢的又回来了。今天有很多的人最大的难处在哪里呢？不 sense 到他今天在旷野跟干地是被掳，不 sense。 圣经一直读，但是总是把圣经读成一套别人教训告诉他的道理，逻辑上讲得通的道理，神学上讲得通的道理，但是这段圣经在我们生命里面发生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 sense 的时候，圣经等于没有。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当你认识到圣经里面讲的很多的事情，当我们真正遇到这种情景的时候，发现我们是这样的光景。这个圣经像我们圣经的事实记载，像我们的事实说话的时候，我们就在事实的里面踏着神界的事实向我们的启示，我们就进到一个圣经记载那个应许事实的当中去。 所以我今天我慢慢读的时候怎么样呢，真的有时候想想那时那时瞎子的眼睛一睁开。什么叫瞎子的眼睛一睁开呢？从前看不见的事，看不明的事，现在看明了。我在美国的这一段的岁月看明了一些我从前看不明的事。没有完全回到美国的时候，我只能说我可能还是在一种宗派的里面，我可能还是在一种什么这个信仰的里面，我可能还是在某一种的什么执着的里面。但是怎么样呢，经过这一段神给我的岁月，被掳的岁月，慢慢神好像让我的眼睛看得更透亮一点。瞎子的眼睛得看见，而聋子的耳必开通。今天你想想看，今天有些什么人在一种什么样的所谓的收扣的所谓的属灵追求的里面，上了什么课啊，搞了什么特会啊，是吧？只是人家讲的话一下子这个好像像一种兴奋剂一样的兴奋一下，以后完了以后怎么样呢？他读圣经懂吗？瞎眼的眼睛开吗？事情在我们生活周围发生许多的事，好像我们是个聋子听不见的，以后听得见了吗？假如不是的话怎么样呢？不是的话，这还不是神的工作，这只是人的作为。你跑教堂跑了那么久了，你的眼睛真正能够看见神的心意，看见神的作为吗？我们的耳朵真是能够听见一些属灵里面的从神里面来给我们的教训吗？假如没有，那证明什么呢？证明我们根本还不算什么被掳，根本也不相信，也不盼望有一天我们被掳可以归回，它变成这样。但圣经里面先知这个以赛亚得着神的默示，讲到第35章的时候，那一种的被掳归回的光景啊，在沙漠发亮的沙，就是干到已经没有一点点水分，太阳马上可以反照的这些沙子怎么样呢？里面都会变成水池，你能够想象到吗？你能够想象到一个从前干到荒凉到一个不得了的一个神的儿女，到有一天他会变成一个水池，有鱼，有可以滋润别人的这样一个人，你相信吗？这是一个事实，不是个道理。今天我不晓得有多少人被掳。我要讲的是这样，我在读圣经的时候，神给我看见的是亚伯拉罕是被神从加勒底的窝，加勒底神的选民是神将亚伯拉罕从加勒底呼召出来的。但是很可笑的是什么呢？列王记最后，历代志最后讲到什么？以色列人被掳到加勒底去，从加勒底那边来的人把神的百姓已经掳到加勒底去。那是什么意思呢？神从一个人开始把他从世界里面招出来，哪怕是以后慢慢神用他，以后他自己本身蒙福，他的家族蒙福，他的民族蒙福，以后成立了国家，用现在的话，他一个人信主以后热心复兴，开始拓荒，成立了教会等等，这些东西就好像以色列人发展一样，到最后怎么呢？到最后被掳到加勒底去。假如这是一个今天这个末世世代里面的光景的话，难怪很多神的儿女怎么样呢？难怪很多神的儿女他在旷野，他在干旱之地。因为每个人信主的时间前后不一样，有些人可能现在还活在圣经里面讲到大卫作王的时代，有些人可能活在什么呢？有些人可能活在是所罗门这个作王的时代，有些人可能活在所罗门的儿子这个罗伯安 跟耶罗关分裂的那个时期，所以等到你活到你说一个教会在分裂的时候，那只是怎么样呢？只是有智慧的所罗门死了，在他的儿子罗伯安跟这个代表这个其他十个支派的一个这个耶罗伯安，当然分裂嘛，怎么不分裂呢？你只活在那一个现实的时间的里面。那一个时段，可能每一个人活在神以色列百姓时段不一样的里面，但是有些人因着信耶稣时间久了，或者因着一些什么事情临到自己不自觉，结果怎么样呢？一直在以色列人这一种的光景的里面，甚至到了最后被掳到这个加勒底去。假如不善是这个东西，还在宗教里面的解释里面打转的话，你根本出不来。求生好借着他自己在历史里面发生的事，在我们生命里面也会照样发生这样的光景。我们是活在一个现实的里面，我们不是活在一套道理的里面。我们只要看见我们是被掳，我们就会发现今天我们的痛苦是因为我们失去了神的同在。今天我们一切的干旱跟荒凉是因为我们离弃了我们的神，以别的东西代替了耶和华。但等到我们在被掳的时间里面，我们感觉到那种痛苦，我们愿意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怎么样呢？你会发现慢慢我们里面有一种等候。等候什么呢？等候被掳归回的时候，我们在一路归回的路上，那个路是荒凉的，那个路是狮子老虎出没的，那个路是什么呢？那个路是长满了荆棘离棘的。但是很稀奇，让我们在归回的路上的时候都遇不见这些东西。在我们归回的路上，我们欢欢喜喜的，有什么呢？有耶和华成为我们的救赎，而且怎么样呢？并且耶和华救赎他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这是我一点点的体会，我的心真的是这样的感受。离开一个痛苦的地方，却还想要回去。一个荒凉的地方，在心灵里面是一个荒凉的地方，但到最后怎么样呢？心里面仍然向往，因为那是神所量给我们的地方。但是今天多少的人像还是留在巴比伦，在归回的路上没有归回。你想想看啊，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是不少的人，至少是好几辈雅各家族七十个人，怎么被掳归回才只有这几万个人呢？一定有很多人还没有归回，一定有很多人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以后，就永远沉浸在巴比伦的里面，他们不愿意出来，没有出来的动力。回归耶路撒冷有什么好？有一天还是给敌人来攻击，回归到锡安圣山上去有什么好？我们从前不是耶和华上帝也不能够保护我们，让我们今天落到这样的田地。但是有一部分的人他们不这样想，他们怎么样呢？他们真正的，我不晓得那些归回的人有没有听到先知以赛亚说的这个话。先知以赛亚说的这个话是不是也变成一种教导教训，一直传在以色列人的耳中，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那些回归的人因为听了神界的先知以赛亚说的话，因为他们相信，所以他们回来。还是神知道将来有一批这样神的儿女，所以神告诉了先知以赛亚，把这样的一幅图画先写下来，是一个预言。今天我们常常以为说什么东西非要人教你才会，不，当我们的心里面对神升起一份真诚的信靠跟需要的时候，怎么样呢？谁来教你啊？那批归回人真的听了先知以赛亚讲的以赛亚书第35章吗？我不这样想，对不起啊，你们不要以我不这样想，你们也不这样想哈。我只是说，在我心里面的一个真正的体会，不是因为人教导你什么，你相信了，你照着做，不不不，是我们心里面真正有一颗钥匙。 我们心里面真正的在旷野，在沙漠啊，是吧？在沙子发亮的地方，因为我们的心向往神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的神是可以使死无变有，使死活的神呢。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景里面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一种向往，我们那种向往怎么样呢？巴比伦不是我们终极的归属，是不是啊？哪怕巴比伦是在当时以色列人被掳，或者在当时的时代是最强大的国家，但是他不以那时候最强大的国家为他的依靠，他乃是以什么呢？他乃是以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耶和华神成为他至终的归属。你看世界上任何一个强大的国家能够强大几百年，你讲给我听，你今天说是很强大的国家，几百年以后它还强大吗？今天我们常常，今天你别，我们不讲社会，我们今天就讲人所组成的教堂。今天在教堂里面掌权的，你看他是怎么样，他能够掌权多久？假如耶和华不成为我们至终永恒的依靠的话，我们只能够在每一个我们认为当时有一点点利益，当时有一点点权势，当时对我们有点的好处的这样一种制度人的面前妥协，以至于怎么样？以至于一直不能够回到耶和华上帝的面前。我们的眼睛看见是荆棘，我们眼睛的看见是一条从巴比伦回到西安的这条路上充满了坎坷的一个地方。但是很稀奇的，当那些人归回的时候怎么样呢？这些路是神为他的赎民要让他们在那里行走的，只有赎民在那里行走。这是什么意思啊？有耶和华同在，荆棘算不得什么。有耶和华同在，狮子算不得什么。有耶和华同在，怎么样？有耶和华同在，这一切都不能伤害他们。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愿意回归的时候，那个路就变成了什么路？不，那个路是怎么样的？那个路没有神同在，人是没有办法走得回去的。最近我脚受伤。有弟兄很有爱心的说，哎呀，你与其在泰国做农夫还会伤到脚，还不如回美国来做牧人。真的，我想他也是跟我开玩笑，或许也是心里面有一种真心啊，是这样。那我呢，我的回信这次还保留了一点，但是我在分享的时候就没有什么保留的。我最后回信的时候说，是啊，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讲的是啊，不过呢，我回到美国只能做牧人，我在泰国又能做牧人又能做农夫。我本来想讲下面一句话，后来我没有讲，我在这边分享的时候跟大家讲，做农夫会挖到脚，做牧人的时候还会被羊咬，都是一样的。我们做任何一个东西都会被伤，问题是你被伤了以后，你心里面的喜乐还在。你被伤的时候，那个伤没有办法让你的心这个悲泣，反而让你歌唱。这些才是真实。以为被掳归回的路上就没有狮子吗？别人去走，狮子就出来咬他了。别人去走，这条路是坎坷的，但是怎么样呢？这条路是耶和华神为赎民所预备的，所以赎民走就没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心中想着耶和华上帝，因为他们心中的盼望是那个锡安，对不对？他们唱歌，他们歌唱来到锡安，你能想象吗？被掳归回这条路很不好走的，但是怎么样呢？因为他们里面的盼望，就他们唱着歌怎么样来到锡安。有一天有一个人问我说，很多人说我呆，我呆不呆啊？哎呀，我说这样，我说有很多人呢、啊，不能够分辨什么叫呆，什么叫保守，什么叫坚持他自己的生活生命的价值。我说就好像有很多人说我牧人，美国牧人不要做，要回泰国要回泰国做农夫是一样的。呆一样的傻， 巴比伦好好在，为什么不在？为什么去走这条回归的路？但是唱着歌走这一条没有神同在人不能走的路，你知道这是什么味道吗？这就是我现在的心情。所以我在读以赛亚书第35章，我心里面充满了感谢，因为神说的话是真的，在我们生命的里面都可以给我们经历，不是只给我们头脑想通的嘴巴说说道理而已，是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去体会经历的。我再说，弟兄姊妹，你现在在被掳的光景里面吗？你今天在旷野，在干地，你在那边哀声载道埋怨痛苦呢，还是现在开始慢慢开始，虽然在旷野，在干地，在沙漠啊，这个你心里面已经慢慢开始有一点什么呢？已经开始有点欢喜了，好像那个玫瑰花正是花苞已经开始出来了啊，已经开始慢慢耳朵已经被打开了呢，眼睛已经可以看到一些什么东西了呢，舌头已经能够唱歌了呢，已经慢慢有点什么水在旷野发出来了呢，已经有点什么泉源在沙漠里面已经开始慢慢缓缓在流了呢，有没有看到这样的迹象？假如没有，很可能我们连我们被掳都没有认识，我们还觉得很好啊，我们活在巴比伦很比至少比活在耶路撒冷好啊，你看活在耶路撒冷有战争的风声，战争的可怕，缺粮断水，我们现在到了巴比伦怎么样？哇，有吃有喝，对不对？今天有多少人在被掳到巴比伦他也高兴快乐呢？我这个话讲的可能有一点点太过于重，太有过于毒，但的确是这样。今天有很多人活在神不喜悦的环境的里面，他还如鱼得水，我就不晓得他这个是什么鱼。但是有些人不在神的环境里面，他落到一种哪怕是很享受的环境，他里面都有一种悲哀，带给他深深的悔改，愿意快快的回到主的面前。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呢？我真的巴望以赛亚书，以赛亚被神感动写以赛亚书第35章的时候，让所有今天被掳的人能够经历到神为他的书名所预备的这一条圣洁永活全源的大道，让我们能够走在其上，再一次的从被掳之地归回神，再一次的从以外邦人做主掌权的情境里面再一次回到西安，而且是唱着歌的回去，欢欢喜喜的回去，哪怕被人家骂呆，哪怕被人家骂傻，这也是我们最智慧的选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